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美国再次针对北溪二项目对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美方纠缠不休，究竟为哪般？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欧盟领导人期待重塑跨大西洋关系。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创新高，津巴布韦外长莫约因新冠去世。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四年的极限施压没让伊朗屈服，却削弱了美国所谓的全球领导力。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名新外长，力推半岛对话进程。
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各方舆论再现争议。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月21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21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伟、波廷杰、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等，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世界卫生组织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0号20:36，北京时间21号3:36，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96206例，达到9496万3847例，死亡病例增加12933例，达到205万0857例。
世卫组织20号发布的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指出，60个国家和地区已出现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23个国家和地区已出现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上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超过472万例，较前一周下降6%，死亡病例新增超过9.3万例，较前一周增加9%，创单周最高纪录。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22，北京时间21号5:22，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438万例，达到2438万2311例，死亡病例超过40.4万例，达到404898例。
埃及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和卡塔尔两国当天交换了正式照会，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此举是根据第41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本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欧拉签署的欧拉宣言进行的。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20号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履约。鲁哈尼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完全失败，伊朗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遵守承诺，消除过去四年留下的污点。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再次针对北溪二项目对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纠缠不休为哪般？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一家俄罗斯企业及其铺管船福尔图纳号实施制裁，理由是这家企业参与了北溪二海底输气管道项目的建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方对美国实施的制裁深表遗憾，并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针对参与北溪二项目建设的企业实行限制性措施，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是非法的，令人遗憾的是此类行为正在延续和扩大，未来俄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以便北溪二项目能够继续推进。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谢尔盖·采科夫表示，对福尔图纳号管道铺设船的制裁不会影响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完工。采科夫认为，所有人都明白，不光俄罗斯希望北溪二项目能够建成，欧洲国家也同样如此，未来将通过共同的努力使这一项目能够顺利完成。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9号表示，欧盟不会阻止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实施。与此同时，博雷利强调，北溪二项目不会影响欧盟在能源市场多元化方面的努力。19号，美国财政部在其官网上宣布，对俄罗斯福尔图纳号管道铺设船及其所属公司实施制裁，内容包括禁止该公司开展出口业务，禁止进行银行转账，并冻结其资产等。此后，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迫于政治压力，有可能暂停甚至终结北溪二项目。外界指出，俄企的这一表态是为了提醒投资者，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北溪二项目旨在铺设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至德国的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由两条平行的输气管组成，总长度为2468公里，建成后年输气量预计可达55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4%。
美国政府对北溪二项目的敌视由来已久，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围绕这一话题，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健。崔先生你好，目前北溪二项目超过90%已经铺设完成，这个时候美国宣布制裁福尔图纳号铺管船，将对项目未来建设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实美国和欧洲包括俄罗斯三方围绕北溪二的这个博弈啊，从来没有终止啊，包括在去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期啊，当时美国方面呢就提出来要继续追加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对这参与北溪二施工，尤其是管道铺设项目的这样一些欧洲企业啊，采取了制裁措施，也导致呢北溪二天然气项目管道铺设啊，在最后的100多公里的时候呢被迫停止。现在呢，我觉得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之前吧，应该说他是想进一步显示美国在这北溪二项目上这种不妥协的立场。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呢，欧洲啊，尤其是德国包括俄罗斯呢也都表达了这个相应的强硬立场。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呢他希望通过对北溪二项目的制裁来显示啊，美国呢仍然对欧洲掌握着主导权，而且在涉及到这个能源安全和这个地缘安全方面呢，美国呢仍然要扮演欧洲的主宰者啊这样一个角色。
嗯，那您认为美国制裁北溪二项目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两年围绕着北溪二项目的博弈啊，美国方面公开的理由呢是认为北溪二项目呢，因为它主要连接的是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和欧洲，尤其是以德国为主的这种天然气使用、天然气利用啊，这样两端的一个工程。所以美国的公开理由呢，就是认为，因为欧美啊在传统的地缘安全上都是把俄罗斯呢作为主要的对手和威胁，所以特朗普公开的理由就说欧洲呢没有理由一边呢接受美国就是北约的安全庇护，另一边呢又把大把的天然气的消费呢给了这个俄罗斯，换句话说呢就是所谓的有资敌的嫌疑啊。当然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公开的安全理由以外，其实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打击这个北溪二项目主要还是要服务于美国政府呢想要更多的把它的页岩气啊能够输送到欧洲市场，从而呢来挤掉俄罗斯作为欧洲主要能源供应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进一步呢除了这个安全上的控制以外呢，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欧洲在能源上的控制。所以一方面呢是所谓的这个政治和安全理由，但另一方面呢也同样还有这个能源包括经济上的利益，这样呢导致这个美国方面呢就在北溪二项目上呢一直咬住不放。
嗯，那在您看来，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北溪二项目的态度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在有些领域，包括在涉及能源那些领域呢，欧美双方呢会有相对于特朗普时期呢 会有一些更缓和甚至合作的迹象。你比如说拜登政府呢，也公开宣称啊，美国将继续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且呢，美国呢也要加快发展这个绿色经济，也美国呢也要尽早的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等等。所以看上去呢，在这些方面呢，拜登政府在大的这个能源和经济发展方向上和欧洲的合作迹象啊，会比特朗普时期呢要强。但是涉及到像北溪二这样一个既牵扯到能源发展的问题，又涉及到一个地缘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会更加复杂。我们看到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呢并没有对北溪二呢做出一个公开的全面的表态，但是我觉得首先拜登政府呢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这个遏制和打压，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北溪二项目呢我想同样不会受到拜登政府的欢迎和接受。只不过我想呢，拜登政府因为提出来要进一步修复和发展和欧洲盟友的关系，而北溪二项目一度呢成为欧美交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拜登上台以后啊，在北溪二项目上一方面呢整体的气氛呢会有所缓和，但是拜登政府呢不会轻易放弃在北溪二项目上继续对欧洲施压的这样一个举动，但是同时呢在施压的方式而且在最终迫使欧洲要服从美国意志的途径上啊，我觉得拜登政府呢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呢会做出比较大的调整。
好，非常感谢崔洪建所长的分析解读。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0号，78岁的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46任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拜登呼吁美国人放弃党派立场，团结一致，共度时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晶晶。晶晶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拜登就职仪式的具体情况。
好的，20号当天中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拜登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带领下宣读就职誓言，随后发表就职演讲。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三位前总统以及前副总统彭斯出席了就职仪式。民主党人卡马拉·哈里斯也在当天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拥有非洲裔和亚裔血统的女性副总统。受到疫情影响，拜登的就职典礼设置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取消了午宴、总统巡游、就职舞会等传统项目。现任总统特朗普打破美国政治惯例，未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而是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观看了典礼的部分直播。20号早间，特朗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简短讲话，随后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主持人，
那么拜登的就职演讲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
拜登在讲话中遵循了他竞选总统的主题，即呼吁美国人放弃党派立场，团结一致，共度时间。在就职演讲中，拜登频频使用挑战、团结、修复等字眼。他指出，美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和挑战，40万美国人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失去了生命，数百万人因疫情失业。与此同时，数十年沉淀的政治和种族分歧集中爆发。拜登还表示，他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将为支持者和非支持者付出同样的努力。拜登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晶晶。
当地时间20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为重振跨大西洋关系提供机遇，但欧美之间的多重分歧并不会因此消失，欧盟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的报道。
对于美国政府换届，欧盟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20号在欧洲议会就欧美关系发表演讲，指出欧盟期待与美国重新修复关系，期待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
Today,
Joe Biden takes the oath of office.
今天，拜登宣誓就任第46任美国总统。我希望今天不仅仅是美国政坛权力的过渡，同时也是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的机会。在过去四年，这一关系遭受了重创。
米歇尔说，近年来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为此欧洲人更需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欧盟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变得更加强大，这样才能捍卫自身利益，而这一切都要求欧盟与强大和可靠的伙伴进行合作。米歇尔当天提出欧美加强合作的五大重点领域，包括促进多边主义合作、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抗击气候变化等。不过，米歇尔同时强调，欧美之间的分歧现实存在，为此，欧盟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自主。
America seems to have changed.
欧盟与美国存在各种分歧，他们不会奇迹般的消失。美国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对美国的看法以及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同样的，美国对欧盟的看法可能也不得不发生改变。欧盟选择自己的发展之路，不会等待他人的批准来做出自己的决定。
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指出欧盟已经时刻准备好与美国重塑关系，但与此同时，欧盟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欧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Die Erleichterung, die viele von uns über den Amtswechsel in Washington spüren,
我们许多人对美国政府换届感到宽慰，但这样的情感不应该让我们无视以下事实。在历史长河中，尽管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仅仅只是短暂的瞬间，但他所领导的运动并不是短暂的。超过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投票支持他。就在几天前，这些选民中的数百人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布鲁塞尔报道。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日表示，将重新考虑前国务卿蓬佩奥关于将也门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而拜登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也承诺将公开一份关于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的报告。这些新情况将会对美国与沙特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李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拜登政府近期关于沙特的一系列表态。
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日对外界表示，不仅将重新考虑将也门胡塞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决定，还有可能停止对以沙特为首多国联军的支持。布林肯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强调，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不仅将无法推动其重新返回谈判桌，而且还使得人道主义组织向也门民众提供援助的工作比以往更加困难。几乎与此同时，拜登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承诺，将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被杀的非机密报告。此前，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一直拒绝公开该报告。而在外界看来，这份报告意味着美国有可能会将卡舒吉遇害案的责任归咎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而对沙特或者王储本人施加经济或金融制裁。主持人，
我们知道沙特历来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同时也是反伊朗阵营的核心成员。那么拜登提名的这些政府高级官员的一系列表态，可能会对美沙关系和海湾及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沙特在与伊朗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过程中需要美国方面的支持，但沙美两国在近年来的关系却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奥巴马时期，美沙关系可以说是渐行渐远，陷入低谷，而这也是美国撤离中东重返亚太战略的结果。特朗普上台之后，随着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美沙关系看似回暖，但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并无太多的内在逻辑可言，仅仅是希望推动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军售，而并非真正希望推动地区稳定，特别是在执政末期推动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是给中东地区埋下了不定时炸弹。对此，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表示，拜登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力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军事。尽管美国与沙特仍然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鉴于拜登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 并在当时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几年里，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可能并不像特朗普在任期间看起来那么热闹，但文章同时也强调，让拜登就任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弥合美国国内的民意分歧，美沙关系未来的走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一家俄罗斯企业及其铺管船福尔图纳号实施制裁，理由是这家企业参与了北溪二海底输气管道项目的建设。对此，俄罗斯政府深表遗憾，并称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认为，美国之所以长期打压北溪二项目，背后有着双重目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公开的安全理由以外，打击这个北溪二项目主要还是要服务于美国政府呢，想要更多的把它的页岩气啊能够输送到欧洲市场，从而呢来挤掉俄罗斯作为欧洲主要能源供应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进一步呢，除了这个安全上的控制以外呢，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欧洲在能源上的控制。
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民主党人拜登20号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讲中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美国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当天也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伊朗总统鲁哈尼20号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履约。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完全失败，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遵守承诺，消除过去四年留下的污点。
如果美国新政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所做的承诺签署一份文件作为回报，他们将看到伊朗也会签署。如果他们发布行政命令，他们会看到伊朗也发出命令。主动权在美国手中，如果他们履行承诺，我们也将履行承诺。
埃及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埃及和卡塔尔两国当天交换了正式照会，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当地时间20号，2021柏林国际绿色周正式在线上启动。受疫情的影响，这一世界最大的园林农业和食品博览会首次全程采用云端形式举办。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柏林国际绿色周有着80多年历史，通常情况下都会举办10天左右。每年不仅能够吸引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家参展商，参观人数也维持在40万到60万之间。但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线上绿色周展期缩短至2天，基本只面向专业观众。据主办方20日在开幕式上介绍，2021年柏林国际绿色周的主题是为明天扎根，通过虚拟方式展现今天如何播种以及明天将收获什么，重点聚焦农业和食品行业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涉及有机食材、动物和环境保护等内容。展会期间，人们可以免费参加100多项网上活动，内容包括烹饪节目、论坛、讲座等。据悉，这已经不是柏林在疫情期间第一次取消、延期、缩短展期或在云端举办大型国际展会了。去年9月，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虽然采取了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的方式，但每天现场的参展人数始终控制在750人以下。而在接下来的3月，去年被迫取消的柏林国际旅游贸易展览会同样将以线上的方式举办。当前德国各地疫情形势还未出现明显好转，联邦和各州政府于19日就延长现有封锁措施达成一致。根据会议决定，从去年12月开始实施的全境硬性封锁令将延长至2月14日，并增加包括乘坐公共交通以及购物时需佩戴医用口罩等在内的多项新规定。
北京时间6点54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钟的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创新高，津巴布韦外长莫约因新冠去世。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4年的极限施压没让伊朗屈服，却削弱了美国所谓的全球领导力。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名新外长，力推半岛对话进程。
好，稍后七点我们再会。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再次针对北溪二项目对俄罗斯企业实施制裁，美方纠缠不休，究竟为哪般？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欧盟领导人期待重塑跨大西洋关系。
美国表示将重新考虑相关决定，美沙关系前景难以预料。
稍后你还将会收听到欧盟将加强欧元国际地位，减少对美国依赖。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名新外长，力推半岛对话进程。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创新高，津巴布韦外长莫约因新冠去世。
当地时间20号，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创新高，达到1820例。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未来几个星期会更加艰难。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发回的报道。
根据英国卫生部20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3.9万例，累计确诊超过35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820例。再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死亡病例数最高纪录。上一个单日死亡病例数最高纪录发生在19号，死亡人数为1610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对媒体表示，死亡人数令人震惊，是几个星期前感染高峰的反应。新年以来，英国有数天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约翰逊说，未来几个星期会更艰难，但随着疫苗的接种和疫苗接种计划的加速实施，到春天时会有真正的不同。另外，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受到压力，继400名军事人员部署到伦敦和中部地区的医院后，将再有军事人员被部署到其他城市。根据英国政府20号的数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已经为超过46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超过46万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当地时间19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成员国应加快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力争在今年夏季完成70%成年人的接种工作。负责促进欧洲生活方式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希纳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推进这一雄心勃勃的疫苗接种计划，欧盟已经制定了一份规划文件，并确定了具体目标。他说，
为支持这一行动，欧盟委员会将与各企业合作，制定一套透明和清晰的针对不同疫苗的交付时间表。到今年3月，欧盟各成员国应完成80%卫生护理人员的新冠疫苗接种，至少80%的80岁以上老年人群应接种新冠疫苗。到今年夏季，欧盟成员国至少要为70%的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种。为实现以上目标，我们需要提高疫苗的供应能力。欧盟尤其需要与制药企业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提高疫苗的生产能力。
欧盟方面还表示，在推动加快新冠疫苗接种进程的同时，各成员国应继续执行防疫管控措施，包括减少非必要旅行、保持社交距离、加强病例追踪等。此外，欧盟委员会还敦促各成员国立即加强新冠检测阳性样本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力争将样本测序比例提升到5%甚至10%。目前，欧盟成员国的病毒基因测序比例只有不到1%，难以发现新的毒株和病毒变异情况。
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有关机构统计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19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首次超过100例。此外，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认为，变异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日本社区传播。下面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据日本广播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0号晚8:15，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31例。 累计确诊346309例，新增死亡病例92例，累计死亡4779例。19号新增死亡病例104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首次超过100例，近期死亡病例居高不下。目前日本已有11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其中东京都20号单日新增1274例，连续8天超过1000例。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号，日本现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1014例，连续17天更新最高纪录。在确诊病例中，已有264987人出院或结束隔离。日本静冈县18号发现当地3人感染了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他们近期均未出国，也没有接触过回国人员。因此，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认为，变异新冠病毒可能已在日本形成社区传播。根据静冈县20号发布的消息，本月上旬静冈县最早出现症状的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的20多岁女性，由于自去年12月中旬以后从未离开过静冈县，因此被认为在县内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此外，19号上述日本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一名密切接触者也被确诊。静冈县当天发布感染扩大紧急警报，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和跨县活动，不要与家人以外的人聚餐。日本政府表示将对变异新冠病毒加强监测。
再把目光转向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外长西布西索莫约20号因新冠肺炎去世，成为该国第3位因新冠肺炎去世的部长级官员。我们来听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李修利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0号，津巴布韦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部长西布西索莫约因新冠肺炎去世，享年61岁。当天，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发布公告，对莫约进行了缅怀。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也公开发表吊唁信，信中称莫约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是中津友谊的坚定支持者，为推动中津关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莫约曾在津巴布韦军队服役多年，获中将军衔。2017年11月，姆南加古瓦上台后，莫约被任命为津巴布韦政府外交和国际贸易部部长。莫约是津巴布韦第3位因新冠肺炎去世的部长级官员。此前，经农业部长佩兰斯西里和马尼卡兰省省长瓜拉金巴也因新冠肺炎去世。目前，津巴布韦正经历形势严峻的第2波疫情。自2021年以来，津巴布韦在20天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808例，死亡病例462例。目前，仅单日新增病例数和入院治疗人数仍持续攀升。本月2号，津巴布韦政府宣布实施为期30天的全国封禁措施。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盟委员会19号通过了一份旨在加强经济和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性文件，强调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让欧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保护欧盟免受不公正对待。
欧盟委员会在文件中提出，欧盟应通过与第三国伙伴加强合作，促进欧元的使用，从而提升欧元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能源和大宗商品等领域，应培育欧元作为国际参考货币的地位。
自2002年正式流通以来，欧元一直是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2大交易货币和第2大储备货币。近年来，欧盟内部要求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呼声不断加大。欧盟希望能削弱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减轻欧元区面对包括美国制裁在内的金融风险的脆弱性。
此次欧盟公布的计划将会对加强欧元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呢？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问题专家于翔。于翔先生您好，那么您认为这个计划将会为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发挥哪些作用？
我个人觉得这个先是展现出欧盟的一个推动欧元这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雄心，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欧元它这个整体地位的提升不仅仅只是它的一个雄心就足以支撑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它还需要实实在在有它的实际的经济基础，还有国际的贸易量，以及它在整个国际话语体系中以及这个制度体系中的这样一个地位，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在整个这欧盟的整个国际战略地位的这样一个影响。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光光展示出一个雄心，这个还缺少这个实实在在的计划的具体内容。另外一个就是里面还需要有些，就是说像这两年我们看这个欧盟的以及欧元区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受到之前的时候的这个欧债危机，现在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对它冲击还是蛮大。我个人觉得从它展示雄心到最后实实在在把这个欧元的整个国际地位和影响就再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中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嗯，那么欧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计划进一步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那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他推行的这样一个单边主义政策，其实是给欧洲一个警醒，就是他之前过度依靠美国这种政策是靠不住的。第二个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与目前整体欧洲包括欧盟的这样地区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上升有关，他们觉得更多的时候要靠他们自己。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次疫情，我们知道疫情各个国家的相继对这个国内的市场更加看重，那这可能也是进一步警醒的，就是提醒了这个欧洲说我需要把自己的国内形成更加统一真正有效的这个单一市场。而这个单一市场的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流通的这样一个单一货币。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考虑呢，它就可能还是更多的想借助目前这样一个时机，较快的这个凝聚国内的一个更加强势或者是这个影响力更大的这样一个欧元市场的这样一个期待。
嗯，那么欧元国际地位的加强将会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对这个计划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可能还要分一个短期跟一个长期来看。首先就是短期的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计划更多还是个计划，是展示一个愿景，那实际上它的作用还是有限。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计划短期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如果从长期来看，如果它这个计划能够的的确确取得有效的这个推进和落地，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首先我们知道在整个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下，欧元占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量不超过30%，主流还是美元。那么如果欧元能够真正成为就我们说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一极，或者说我们说能够和美元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会对整个国际资金这个还有金融产品的这种一个定价，还有这个资金的配置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更大的影响就在于这个战略跟国际战略力量的这样一个对比会发生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就是美元美军还有体系这个是对美元这个全球霸权。那么如果这个未来随着欧元能够真正成为支撑起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这样一个重要一级的话，那么我觉得可能就是美国不会那么在肆意妄为的把自己的这种本国的国内法向其他国家进行一个投射跟一个肆意的滥用，我觉得这些都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好的，感谢于翔先生带来的分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韩国总统文在寅20号决定更换外交部长官，提名前任国家安保市长、现任总统外交安全特别助理郑义荣接替现任部长康金和。文在寅同时还提名首尔市国际关系大使、韩国前驻美公使衔三赞金炯辰担任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韩国媒体普遍认为，文在寅的这一人事安排彰显了他为配合美国政权更替、推动半岛和平进程的决心。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张云你好，首先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文在寅总统做出的最新人事安排。
好的，韩国总统文在寅20号决定更换在现任政府已任职3年多的外交部长官康金和，提名前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接任。现年75岁的郑义荣历任外交部公报官、通商局长、驻美公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2017年5月到2020年7月，郑义荣担任文在寅政府的首任国家安保市长， 这一职务被认为是韩国外交安保领域的指挥塔。韩国媒体评价说，郑义荣是最深度介入韩国外交安全政策和朝美无核化谈判的人物之一。2018年2月，朝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韩国江原道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开启了半岛之春的序幕。此后，为了促成韩朝领导人板门店会晤，郑义荣在当年3月5号作为总统特使率团访问平壤，带去了文在寅给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亲笔信。之后，他又前往中国、美国等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和协调，最后在促成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外交部长官以外，文在寅当天还提出了新的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和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的人选，其中共同民主党议员黄熙被提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青瓦台介绍说，黄熙两次当选国会议员，曾任共同民主党宣传委员长等职，具备卓越的政策企划能力和沟通力量，是克服文化艺术、体育以及旅游产业危机的适当人选。共同民主党议员全七胜被提名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接任在20号上午请辞的现任长官朴应轩。全七胜也是两次当选议员，曾任共同民主党中小企业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最后，文在寅还更换了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金玄宗，提拔首尔市国际关系大使金炯镇为继任者。主持人，
那其实我们知道韩国将在今年底迎来总统大选，那么文在寅总统为什么要在此时来更换三位部长和一位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呢？
20号是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誓就职的日子，文在寅总统此时更换外交和安保部门的重要人员，显然也是为了强化与美国新政府的同盟关系做出的努力。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表示，美国等主要国家政府出现变化，更换外交部长官旨在为韩国外交阵容注入新的活力。韩国媒体指出，郑义荣从文在寅执政之初就主导半岛和平进程，今后有望同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密切协调，把重启朝美对话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仅如此，郑义荣的外交生涯已经超过40年，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尤其他还曾经担任韩国驻美公使，在美国也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基础。对于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的更换，这个职务被认为是国家安保室的实权职务，重要性不可小觑。新任第二次长金炯镇历任韩国驻美公使前参赞，韩国外交部北美局第一科长、北美局局长、企划协调室主任、外交部次官补、驻比利时欧盟使团大使，是一位资深的美国通外交官。据青瓦台核心相关人士透露，选择金炯镇担任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是因为他具有对美国的外交经验和专业性，特别是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他是时任北美局长，拥有与拜登人脉的联系渠道。韩国媒体指出，文在寅总统同时更换作为外交班底两大核心的外长和国家安保室第二次长，这体现了为外交班底换血来适应拜登政府新政策的意图。主持人，
好，感谢张云的介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一家俄罗斯企业及其铺管船福尔图纳号实施制裁，理由是这家企业参与了北溪二海底输气管道项目的建设。对此，俄罗斯政府深表遗憾，并称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认为，美国之所以长期打压北溪二项目，背后有着双重目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公开的安全理由以外，打击这个北溪二项目主要还是要服务于美国政府呢，想要更多的把它的页岩气啊能够输送到欧洲市场，从而呢来挤掉俄罗斯作为欧洲主要能源供应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进一步呢除了这个安全上的控制以外呢，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欧洲在能源上的控制。
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民主党人拜登20号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讲中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哈里斯当天也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20号签署行政令，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伊朗总统鲁哈尼20号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履约。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完全失败，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遵守承诺，消除过去四年留下的污点。
如果美国新政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所做的承诺签署一份文件作为回报，他们将看到伊朗也会签署。如果他们发布行政命令，他们会看到伊朗也发出命令。主动权在美国手中，如果他们履行承诺，我们也将履行承诺。
当地时间20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发布招标书，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2500多套住宅。以色列为何此时招标新建犹太人定居点住宅？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色列这次招标新建的犹太人定居点住宅是什么情况？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对此又有何反应？
好的，是这样的。以色列左翼非政府组织现在就和平20号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已经发布了招标书，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新建2500多套犹太人定居点住宅，其中在约旦河西岸新建2112套住宅，在东耶路撒冷新建460套住宅。现在就和平组织谴责以色列政府在特朗普离任前的最后几小时疯狂争抢利益。1月17号，以色列政府刚刚批准了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新建780套住宅的计划。这项计划受到了包括联合国、英国、埃及和约旦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谴责。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发言人鲁代纳谴责以色列政府的决定，称以色列政府正在与时间赛跑，以消除两国方案的任何可能性。鲁代纳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和偏袒下，以色列政府的定居点政策和盗窃巴勒斯坦土地的行为将不会给巴以地区带来安全和稳定。国际社会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犹太人定居点是非法的，但是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政策，不再认为以色列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去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约旦河西岸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成为访问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020年，以色列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超过12000套定居点住房，这一数字是有记录以来的年度最高值。主持人，
那么以色列方面为什么要现在发布新建犹太人定居点住宅的招标书呢？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方面现在发布新建犹太人定居点住宅的招标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际方面，由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关于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可能会发生改变，因此以色列希望抢在拜登就职前的几小时赶紧发布新建定居点住宅的招标书。第二是以色列国内的原因，由于以色列将于3月23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争取连任遇到了挑战。利库德集团议员、前教育部长和内政部长萨阿尔去年12月脱离利库德集团，成立了新的政党“新希望党”，吸引了一些对内塔尼亚胡不满的利库德集团议员加入。萨阿尔成为内塔尼亚胡的强劲对手。为了拉拢国内的右翼势力，内塔尼亚胡于是更加积极地推动新建犹太人定居点计划。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主持人，
好，感谢孙玲丽。
继续来关注新闻。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20号召开会议，确认扎帕罗夫当选总统。吉尔吉斯斯坦10号举行总统选举，并就国家政体举行全民公投。根据该国中央选举委员会20号宣布的最终选举结果，扎帕罗夫获得79.20%的选票，排名第二的马杜马罗夫获得6.79%的选票。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候选人获得一半以上选票即可当选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据此确认扎巴罗夫当选总统。该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天还确认了全民公投的结果，即81.49%的投票选民支持总统制，10.91%的人支持议会制，4.47%的人对这两种体制均不支持。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也就是议会，20号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该国2021年总统选举于6月9号举行。新修订的蒙古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参选。50周岁以上，在蒙古国连续居住5年以上的蒙古国籍公民具有参选总统资格。蒙古国上一届总统选举于2017年举行。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大寒节气了，那是不是就到了一年当中最冷的时间段了呢？
大寒是24节气里的最后一个节气哈。那从字面上来说，大寒和小寒一样，都是表示天气寒冷程度的节气。那常年大寒时节，冷空气往往会更加频繁的南下。但是根据气候数据的统计呢，从全国范围来说，其实小寒往往才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段。但是如果我们具体来看全国各地的话，其实情况也会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北方冷在小寒更多，而南方大部地区是大寒更冷。那从平均的最低气温来比较，大寒最冷的地区包括了新疆、宁夏、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这16个省市区。对应的省会城市中，海口、广州、南宁、福州、南昌、贵阳、杭州、南宁、合肥和乌鲁木齐都是大寒节气最冷。一般大寒节气期间哈，冬天和春天的分界线位于武夷山到南岭附近，而大寒结束之后，到了立春，春天的范围就会开始向北挺进了。朝玉，
那今年的大寒节气期间，全国天气又是什么情况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都说小寒大寒冻成冰团，但是随着气候的变暖，无论是小寒还是大寒也是越来越非典型了。今年的小寒就不算冷，而今年的大寒不仅不寒，甚至还会暖如春分。未来5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特别是对于江南东部一带来说，今天这一带的气温还将会继续回升，浙江大部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0度以上，杭州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1度，温暖的程度堪比常年4月中旬，上海最高气温也将会回升到17度，南昌最高气温维持在18度，同样都是暖如4月。北方也不甘落后，升温最为显著的地区是东北，今天东北中南部的最高气温甚至普遍在0度上下，像长春今天最高气温-1度，比常年同期偏高8度，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6度，也比常年同期偏高有3度多。那明天由于南方降水的展开，像南京、上海、杭州、南昌等等江南的大城市，最高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到10到15度之间。不过对于这些地方来说，常年一月下旬的平均最高气温普遍也只有7、8度，所以即使明天气温会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会处在偏高的状态下。大寒节气的前半段总体偏暖，已经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而大寒后期月底可能还会有冷空气的活动，不过强度和影响还在待定，所以后期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朝玉，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创新高，津巴布韦外长莫约因新冠去世。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名新外长，力推半岛对话进程。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各方舆论再现争议。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四年的极限施压没让伊朗屈服，却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1月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宣布，伊朗将特朗普、蓬佩奥、姆努钦等9名美国人加入制裁名单，因为他们参与了针对伊朗国家和伊朗公民的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行动。同一天，伊朗军方举行了代号为力量99的陆军演习，这也是本月伊朗武装力量举行的第5次军演。
伊朗方面一连串的动作或许给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留下的政治遗产下了结论，那就是维持4年的极限施压不仅没能换来伊朗的屈服，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完全扭转了之前的美国中东政策，将伊朗确定为中东最大敌人。为此，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逐步恢复因协议而终止的对伊制裁。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美伊关系更是因为1月美军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而变得愈加紧张。美国还在联合国采取一系列行动，但不论是推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还是试图延长对伊武器禁运，都是铩羽而归。而在任期将满之际，特朗普政府又祭起最后一招，几乎将所有伊朗主要机构和个人纳入制裁范围。美国的极限施压效果如何？似乎并不理想。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声音小片了解一下国际主流媒体对此是怎么看的。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去年早些时候发表文章称，华盛顿的极限施压战略非但没有迫使伊朗接受投降条件，反而将其推入了求生模式。美国减少伊朗财政资源，削弱其国内支持，削弱其军事威慑力的努力不会削弱伊朗的意志，反而会让伊朗政权更缺乏耐心，更不会回避风险，更有可能越过美国的红线引发战争。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去年发布文章说，美国本想遏制伊朗在地区活动的能力，但反而让伊朗转向强硬，甚至与美国走到战争边缘。本想扼杀伊朗核计划，但反而逼迫伊朗逐步终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本想让盟友跟风，但反而加深了美国与欧洲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分歧。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还削弱了制裁作为一种非动态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华盛顿邮报去年11月发表题为特朗普的伊朗政策将以失败告终的文章，文章称特朗普4年来的反伊朗鹰派立场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与他的政府说辞相反，重新实施制裁并没有让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伊朗已经在设法藐视美国加强的制裁，通过各种途径使石油出口量自2020年春天以来增加了10倍以上，明显削弱了极限施压的制裁效力。
事实上，无论是对等制裁还是军事演习，伊朗从未屈服。就在1月19号，伊朗军方举行了代号为力量99的陆军演习，这也是本月伊朗武装力量举行的第5次军演。伊朗军队指挥官西达里准将说，
这次演习的总体目标是评估地面部队从空中、地面和海上对敌人的进攻和渗透能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表示， 近期伊朗武装力量举行了多场军演，显示出伊朗打击敌人侵犯、捍卫国家独立及领土完整的决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表示，伊朗不屈服于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政策，是由他的历史和民族特性决定的。
那么特朗普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呢压垮这个政策，或者就是说压不垮这个政策，这个政权会屈服啊、因为在高压下难以生存，会屈服于美国。但是我们知道几十年来的这个实践啊，大家都会认识到，像伊朗这种国家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而且在历史上创造过非常灿烂辉煌文明的这种民族和国家，它不会屈服于像美国这样一种霸权的这种欺凌的啊。所以我认为伊朗对美国来讲软硬不吃。
美国的极限施压没能让伊朗屈服，但还是给伊朗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总部位于美国的《内部阿拉伯杂志》就撰文指出，制裁阻止了药品和医疗用品的进口，包括在国内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虽然人道主义物资不受制裁，但美国禁止与伊朗银行开展业务，以及美国财政部减少了某些医疗出口许可证的发放，这些都给伊朗带来了困难。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也让自己陷入空前的被动地位。欧盟委员会1月19号通过一份旨在强化欧元地位与金融体系建设的战略文件，舆论认为是矛头直指美元霸权及美国的单边域外制裁。李少先表示，极限施压战略严重影响了美国和他主要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削弱了他的所谓全球领导力。
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全面封堵啊，首先受害的是伊朗人民，那么其次当然美国也是受害者。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单边施压，就是单边退出伊核协议，严重的影响了美国和他的主要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但是他的欧洲的主要盟国英法德并没有退出伊核协议，而且英法德时至今日坚定的还在维护伊核协议。那么正是由于美国这个单边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他和英法德之间的整个这个分歧，特别是围绕伊核问题这个分歧不断在扩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其实他严重的削弱了美国的所谓这个西方领导地位或者全球领导。
伊朗总统鲁哈尼20号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履约。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完全失败，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遵守承诺，消除过去4年留下的污点。
如果美国新政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所做的承诺签署一份文件作为回报，他们将看到伊朗也会签署。如果他们发布行政命令，他们会看到伊朗也发出命令。如果他们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承诺，他们就可以假定在这方面的承诺也会得到有效的履行。主动权在美国手中，如果他们履行承诺，我们也将履行承诺。
可以看到的是，伊核协议的前景恐怕不会朝着特朗普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正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曾经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特朗普政府要么擅离职守，要么碍手碍眼。极限施压战略的最终输家将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未来当美国再提要求时，跟风的国家会变得更少。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数据显示，2020年德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950亿欧元的产品，中国由此取代法国，成为了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中国跃居成为了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那么相关的数据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请你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中国市场对德国出口商来说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德国工商大会19号发布的2020年度评估报告显示， 中国已经超过法国，跃居为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专家们普遍认为，今后数年内，中国作为第二大德国出口市场的地位将不会受到挑战。数据显示，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德国去年出口总体下滑了近10%，但仍向美国出口了价值1030亿欧元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则为950亿欧元。德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去年年初中国疫情爆发后，由于政府及时采取了防疫措施，局势很快得到控制，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最先得以复苏，同时这也使得中国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得以进一步扩大。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经济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今年年初，德国工商大会对大约10000多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大约30%的受访企业相信出口业务会进一步好转，尤其是制药、化工、电子和机械制造行业对出口业务的前景非常乐观。德国工商大会相信，今年德国出口业将实现6%的增长。主持人，
同样是来自德国的消息，2020年德国的新增债务创下的新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没错，根据德国联邦财政部19号披露的消息，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政府2020年的净新增债务达到1305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不过，跟联邦议会去年春季突破债务红线，批准政府可以举债2180亿欧元相比，这一数值依旧低了许多。对此，财政部解释称，是由于德国经济的衰退程度比原先担忧的情况要好一些，且政府2020年的税收收入高于预期，而针对疫情援助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却低于预期。德国联邦财政部长肖尔茨强调，德国坚定不移采取的纾困措施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包括在健康保障、支持经济和确保就业等领域大量投入资金。他表示，尽管受到疫情的重创，但德国的财政状况仍良好可控，政府有能力继续采取大规模措施来应对危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德国联邦财政部的预算，2021年该国的净新增债务有望继续上升，达到创纪录的1800亿欧元。其中，政府计划为企业援助提供400亿欧元，为其他与防控疫情有关的支出拨款350亿欧元。财政部认为，即使眼下决定扩大第三轮过渡补助的规模，支出依旧在政府预算的可承受范围内。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20号下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幢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西班牙记者魏帆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20日下午3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建筑物突然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警察迅速地将现场封闭，救护车与消防车也抵达了现场。根据居住在爆炸建筑附近的目击者称，爆炸声音在方圆数公里之内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该建筑物的墙壁在爆炸发生后迅速倒塌。发生爆炸的建筑物周边有教堂、养老院和一座学校。该建筑物已经被彻底摧毁，街上到处都是瓦砾。根据马德里大区政府的消息，这座位于马德里托莱多街的建筑物是被瓦斯爆炸所摧毁的。截止当地时间20日晚，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人死亡，至少11人受伤，其中2名死亡人员为事发时路过的行人，另外一名死者是这座建筑物中操作煤气设备的工作人员。伤员中一名55岁的男子伤势较为严重，其余伤者伤势较轻，多数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疗站点进行治疗。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一家俄罗斯企业及其铺管船福尔图纳号实施制裁，理由是这家企业参与了北溪尔海底输气管道项目的建设。对此，俄罗斯政府深表遗憾，并称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认为，美国之所以长期打压北溪尔项目，背后有着双重目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公开的安全理由以外，打击这个北溪尔项目主要还是要服务于美国政府呢，想要更多的把它的页岩气能够输送到欧洲市场， 从而呢来挤掉俄罗斯作为欧洲主要能源供应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进一步呢除了这个安全上的控制以外呢，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欧洲在能源上的控制。
其他方面，美国民主党人拜登20号在首都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讲中呼吁国家团结，同时表示将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哈里斯当天也宣誓就职，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20号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这一行政令。他在签署文件前表示，美国将以迄今为止尚未采取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
伊朗总统鲁哈尼20号呼吁美国新一届政府重返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恢复履约。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极限施压和经济恐怖主义政策完全失败，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够遵守承诺，消除过去四年留下的污点。
如果美国新政府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31号决议所做的承诺签署一份文件作为回报，他们将看到伊朗也会签署。如果他们发布行政命令，他们会看到伊朗也发出命令。主动权在美国手中，如果他们履行承诺，我们也将履行承诺。
最近一段时间，各界关于日本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的质疑和猜测愈演愈烈。而日本首相菅义伟18号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再次表达了在今年夏季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外界舆论对于东京奥运会都有哪些看法。
好的。曾在2012年伦敦奥组委担任副主席的米尔斯日前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表示，鉴于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严峻的疫情形势，东京奥运会可能无法举行。米尔斯还表示，对举行东京奥运会持怀疑态度。米尔斯指出，预计相关方面会在一两个月内对能否如期举行做出判断。寄希望于形势出现戏剧性好转以及疫苗的快速普及，东京奥组委会极力推迟做出最终判断的时间。但是想要将东京奥运会推迟至已经确定由巴黎主办的2024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米尔斯认为，如东京奥运会最终取消，日本及东京将失去人们的关注，那将是一场悲剧，而国际奥委会对日本提供经济补偿的可能性很低。他担忧这部分损失最终将由日本纳税人承担。另一方面，前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则力挺东京，表示奥运会尽管面临挑战，但举办没有问题。他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虽然不可避免需要限制观众人数，但东京奥运会应该不会取消。主持人。
那么日本国内各界对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现在是持什么态度呢？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此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为筹备奥运会应尽全力做到最好，但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该发言被多个海外媒体转载，认为系日本内阁首次谈及东京奥运会可能取消。河野太郎本人对该报道表示不满，认为曲解了他的原意。日本首相菅义伟18号在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要继续为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行做准备，并决心为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顺利举行制定非常严格的防疫措施。尽管日本政府并未明确表示将疫苗作为举办奥运会的前提条件，但显然对疫苗寄予了厚望。鉴于日本的疫苗接种日程，就连菅义伟的盟友日本维新会代表、大阪市长松井一郎都提出，日本应与国际奥委会协商，将东京奥运会再次推迟至2024年，将已经确定的由巴黎举办的夏季奥运会推迟四年。共同通信社近期公布的一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要求取消东京奥运会或者再次推迟的日本民众超过80%。据悉，国际奥委会将于1月下旬召开执委会会议，2月将与东京奥组委开会。东京奥运村村长川原三郎近期发表推文表示， 冬季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或将在三月末做出决定，将服从国际奥委会的判断。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的报道。
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家军将会带您关注
习近平在北京、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强调，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宣布中方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
北京大兴两例确诊病例病毒为英国发现的变异株，黑龙江望奎县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吉林省卫健委负责人表示，疫情传播扩散趋势得到遏制。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